多灾多难的一天呢，自己都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还好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有一只猫在陪给我。最近我一直在重看老电影。对，诶，你出点声，因为我们还是要跟让听众知道我有个来宾这样。
嗨大家好，我是 Jimmy。
好 Jimmy 这样。好，那 我直接做开场好了，欢迎收听恰吉老罗的演员日常。大家好，好久不见。那我们今天要我找了一个朋友，因为我在前年年初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现在确定名字叫做导演你有病吗？
对，目前是
没有改，目前是这样。 OK， 好像也入围一个什么韩国影展，但是台湾还没有上，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当时的副导演呢，就是我们现在眼前的 Jimmy， 那时候算相谈甚欢。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隔了快两年，我们在重逢，然后才讨论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我对他这个人非常的好奇，首先他身上很多刺青，大部分都是猫，然后他热爱户外运动，所以我大部分看到 IG 全部都是在户外。然后呢，他最近也没有在业界拍片。你说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某间出版文学的公司
上班。
没错，
对，就是 in house。
对，
但是很不一样。
非常非常不一样。
怎样不一样？还会有那个初衷吗？
我拍片的初衷一直都在，
还在。
我选择这间公司的原因也是因为这间公司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文本，而这间公司除了出版书以外，他们的现在的目标就是想办法一直把他们的 IP 影视化，这是一直是在这个公司他们现在最大的目标。
你觉得会成功吗？还是说他们真的有实现过几次这样？
其实有最近还蛮红的一部影集，就是出自这个公司的。
OK，
那接下来他们其实陆续也拍了两三部，然后明年会上。
是啊，那怎么都没有找我演？
哎，有吧？可能你
其实我知道，
对，
那个原来是贵公司的，
对，没错，没错，
贵公司不能讲吗？
你希望讲吗？
我没差啦，这样有损你们公司吗？你待会会骂你们公司吗？
我怕我的很硬的这个个性就会不小心就巴拉巴拉巴拉
喷发出来。
对 对， 對，
哦，好，没关系，我知道了，就是我演他们公司的，我去客串一个角色，欢迎你们去找，这样子有之前去客串的，此时此刻前几天也在 Netflix 上，我在最后一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有一个很鸡巴的这个主管这样子。然后因为跟贾静雯，我跟他合作娱乐距离，就是因为此时此刻因隔了好几年，然后我们又重见面这样。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蕊戏的时候，他就跑得过来跟我讲说，我们是不是有合作过。我说我们娱乐距离，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续胡。他就说可是为什么我每次都在这样的场合，这样子就是在办公室听他在骂人这样。但我们的戏啊，就他之前在娱乐剧里的时候，我是那个新闻台里面的，此时此刻呢是电视台的人，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对，也很感激就是他还记得我。OK， 就是你知道我就是大牌有没有，我就很难就去奢望他们还会记得你，而且那时候他也得奖了，感觉已经很远了，然后又可能那时候好像还要准备要去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所以我想说他见识到那么多人，就像我之前碰到那个陈廷妮一样。我那时候拍火神的眼泪的时候，我跟他有一场戏，各位听众可以听我之前的集数，就是我那时候有一场戏，然后我要拿纸条丢他，这样生气。我是一个民众，因为我家有一个蜂窝，我去找消防局来处理，这样其实现在已经没有，那时候好像要找动保处这样，但我是觉得他在推脱，所以我就生气就丢他这样。又隔了几年，我在本日公休碰到他，当然我本日公休应该看不到我啦，会有我的名字跟他看不到我，但我就是在演剧组里面那个副导演，远远的他就跟我打招呼，他就说哎，我记得你。结束的时候他也跟我说我们下次再见。你每次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哎，还蛮
窝心的。
对对对，就会窝心了。对，就是如果以后我不小心红了之后，我也希望我可以当这样的大人。我们的 Jimmy 呢，他之前是业界算蛮有名的副导演，是，对，我就在挖洞给他跳，对，不要讲有名啦，就是有经验，算经验丰富。你干了多久？
12年了，
12年的副导演吗？
没有啦，当然没有，也是从场记开始做起来的嘛。
那你场记当，就是我们跟各位听众讲哦，就是通常啊，就是这个以导演组的路径，就是你毕业之后应该都会从场记开始干。那你场记干多久？
3年多吧。
那场记都要干嘛？
场记嘛，从一开始最基本都会被指派到去对服装这件事情。因为其实 电影的这个行业里面有分太多组，导演组、摄影组、美术组、灯光组，
嗯，
那每一组每一组有他们必须要执行的事情嘛。那导演组最基本上的就是在把剧本先理性的分析完之后，
嗯，
依照导演的需求去跟各组做确认，
嗯，
导演所需要的东西。那场记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联系镜头跟这个镜头中间演员做了什么动作，
哦，你把它记起来。
对，
哦，就是他说的那个联系不是那个我们要打个电话给他，不是，是比如说我们上一场戏我们用假设我们左手戴了一个手表，我们到下一场戏要衔接的时候左手那个手表他要把它记起来，
没错，
然后甚至 上面的时间不能带错别的表，而且这个很重要，因为人家会去抓 bug。 你为什么要进导演组？
为什么进导演组？因为从其实我一开始是念新闻的。
啊，你是哪一间？
我是念世新新闻的，一开始。
世新新闻。
对，
哦，
其实我从国中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对媒体业是蛮向往的。
怎样向往？你要当主播还是说外面大风大雨就拿一个麦克风跟大家讲说啊，现在记者现在正在这个台风的这个现场大风大浪这样？
其实那时候不知道，完全对媒体是什么样的行业完全不知道，
嗯，
只是记得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听音乐，所以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一定是配 MTV 台。
哦，
对，所以我们早上就是每天都在听音乐，听
MTV 好屌，那个时期，
对 MTV Channel V，
嗯，
那时候就会大量的吸收这些音乐，然后跟这些营业人员，嗯，然后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就一直对那方面是蛮有向往跟期待。
那你有看猪头皮的那个另类酷乐吗？
也有。
那你知道李倩蓉以前有主持 NTV 台吗？
哦，有，当然
。哦，国中的时候很迷恋李倩蓉，
就除了李倩蓉，还有一个
张兆志，
还有一个女生，那个
徐小溪，
徐小溪，没什么，我跟你讲，嘴巴我不想要知
道。对，徐小溪好正，
对，
他已经50岁的样子，
50岁了，
我记得他已经50岁了。然后他现在还是跟那个时期很接近。我以前因为那个时候李倩蓉他主持了一个节目，他在首播的时候我都在补习班补习，他的重播我那时候还看报纸，那时候那个节目是用报纸哦，他的那个重播时间是凌晨4点，所以我还调闹钟，凌晨4点的时候闹钟一醒我先把那个节目看完，就是我再回去睡。后来这个习惯被我爸知道的时候，我爸就把我闹钟砸，他说你如果再这么早醒的话下次就把你赶出去。 MTV 台就是那个年代是我们的那个对于国外的次文化音乐讯息的主要来源，
没错。
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动画叫做那个 Beavis Butthead， 也是那个时候在播的，这样。你有跟上吗？好，我们有时代的歌。好，那么你继续啊。
应该只不过差了几年而已吧，两三年而已。
没有，我们差几，我们差还蛮多岁的。
那我就继续这个。
好，你继续，欸，你看 MTV 台，
欸，看，
然后开启了如何开启你对于你要进导演组这件事情。
然后反正总之，欸，我就觉得我要进传播业这样子，辗转的就这样考，就考上了世新新闻这样。那时候啊，满心期待，欸，终于进了一个传播媒体业。
世新是你的第一志愿吗？还是你有先台艺大、北艺大，然后最后走投无路，还有政大，对不对？
对，没错，那不是走投，那是能力不足。
Okay.
对，毕竟考试嘛，考试就是有高有低。
你今天有要喷世新吗？
世新倒没有啦，倒没什么好喷的。对，
因为他们已经可怜，他们已经取消中文系
了。对，反正就念了2年的新闻系，其实还蛮开心。那时候念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天，我广电系的朋友，他们就是广电系就是要拍片嘛。
嗯，
电视组的朋友啊，嗯，要拍片，嗯，那时候就找我去演戏。
哦，你去演戏？
去演戏，然后就意外的发现，演戏或者是电影讲故事的这个方式非常有趣，
嗯，
远远超过于我对于新闻讲故事的喜好。那时候才比起被动的去报道别人的事情，
嗯，
或分享别人的事情，主动的去创作自己想说的东西，让我有更大的热忱。
你刚刚说那个什么新闻讲故事的方式跟戏剧讲故事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说新闻还是比较会着重在既有的事情发生，然后去讲述它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那我可能那时候当时是比较向往的是创造一个故事，
就写一个故事，
没错。
对，然后你可以天马行空， 而不是就是说你在既有的新闻上面加油添醋，然后加一个耸动的标题，然后让大家点进来看，这样。
对，就是说故事的方式不同，那发现电影的这个方式更接近我想要表达说故事的方式，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试着转系看看，哎，没想到还是让我转系成功这样子。
所以你转到哪里？广电。
对，广电的电影组这样子。
嗯，然后你在里面就觉得啊，我就是要当一个电影导演，
在这个就开始到广电系嘛，电影组，然后就学了各种电影上面的知识跟技能。
嗯，
那在这个大家就会分组嘛，分组就我们班就五六十个人，然后我们大概就分个五六组。
嗯，
那就固然会有人是要做导演，有些人做摄影，有些人做灯光。
嗯，
那可能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摸索，
嗯，
可能会偶尔轮流一下不一样的位置。
嗯，
那一直到就大四的时候，就刚好有其他组的，就是说广播组或电视组的朋友，
嗯，
他们也想要用拍片的这样形式毕业，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找到我，
就毕制嘛，这样
毕制没错，就他们一起做。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比他们稍微懂一点就是电影制作上面的东西。
哦，你说你去支援什么广播？
我没有支援，就是广播主要可能他的毕业制作就是做一个广播，但是那不是只能做广播才能毕业，他也可以选择做拍片或者是写。
那会有受限吗？比如说他因为他是广播，所以他就只能拍广播员的故事，还是都
没有？完全没有，就是题材都是都可以的，
都可以，就是 你拍片也可以过。
没错，那他们有几个电影组以外的朋友，他们就是想要做拍片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就来找我一起弄。
嗯，
那那时候我们就提了，有些人就提了故事，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故事有趣，然后让我来做导演这件事情。
嗯，
那因为我大三的时候也有拍了一个短片，做了导演。
嗯，
那那时候的拍出来的成果不是很满意，我个人。
所以你要血池，
有一点血池跟确认我行不行，能不能继续留在这一行这样子。
哦，
我那时候给我自己哎，
可是你还没有踏进去，你就是你那时候觉得，哎，我这个拍烂就烂掉，以后我就不走这一行，我就回新闻。
嗯，
还是就卖面。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其实抱着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先
壮士断腕的心情，
先决条件就是如果，欸，我很糟的话，那我就不会继续做，那就我努力过我做，那好像不太适合。我那时候就设下这些条件这样子。
啊，好像每次通常碰到这种心情的时候都会继续做下去。我记得我第一次当剧场导演的时候就是这样。
嗯，
因为我念机械的，在那个剧团混的时候，我遭受到很多的霸凌，他们就取笑你啊，笨啊，因为你菜啊，因为他们是用电视圈的形式在经营剧团。有一天，当时的大部分的团员都去当兵的，然后就只剩下我跟当时的团长，每天都在混，就很简单，因为只有两个人，那时候剧团只有两个人，大家都要去当兵了。我每天下课就去剧团在古亭，在一个地下室，我就去看电视，电视看完我们就去吃饭，然后吃完饭我们又回去看电视。那有一天他就忽然跟我讲说，我们来做戏吧，因为我们是剧团，那我们还来做一个比较社区型的戏。那我就说好啊，我们来试试。他就说你要不要当导演。导演那个时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OK， 然后那个时候我很菜，我演的戏也很少，我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就觉得我要接，我就打电话跟我的当时的好朋友以及当时的女友就说，剧团叫我当导演，你觉得好吗？ OK， 然后我当时的女朋友就说，啊，在里面这么苦你还要做吗？我就说那还是说我就做，但是呢做不好我就不要干，以后我不要想这个剧团的梦。我们就开始，然后就开始 audition 啊，干嘛什么之类的。结果当时的女主角就是最近现在很红的刚得台北文学奖邓九云女二的那个作家，就是 audition 请她来，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跟女人被镜子里面的另外一个完美自己的投射给吞噬的故事。然后而且整部戏从头到尾几乎都没有剧本，我们就是全部用发展出来的，然后就做出来。那个戏没有剧本，到现在也没有文本，我们就完全就是照着一个肢体或者是一个我脑中的一个印象一个画面，然后把它做出来。然后这个戏差不多四五十分钟，稍微开启了我在剧团当导演的路。这样就像你，就是你可能那个时候就说啊，好，那你们找我拍那我就拍，如果上次也拍得不好，那我这次如果拍得不好老子也不干，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拍了一部公路电影，是一个摇滚乐团的公路电影。
摇滚乐团，
对，就是一个音，就是一个摇滚乐团，然后他们有机会站上大舞台了。
嗯，
的前戏，
嗯，
主角发生意外，然后就过世
了。啊，那戏就结束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故事是从这边开始。
嗯，
那他们就觉得开始有点分崩离析这样子，然后最后大家就想说到一个他们原本预设好的海边去为他表演最后一首歌，
嗯，
然后就此分开，
嗯嗯，
然后所以他们就踏上了这一趟公路旅程，
嗯，
一直到那个海边。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大家对他的看法就开始出现了争执，后来就大家就各自分散，
嗯，
但是最后大家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各自的走到那个海边，故事结束这样子，
嗯，
做一个告别。
然后这故事还蛮有趣的，啊，
嗯，
那有得到金穗奖吗？还是说获得什么很奇怪的那个午夜影展的这个入围啊，
欸，
有得到一些什么奇妙的奖项啊什么之类的？
哎，欸，不奇妙不奇妙，还讲得出名字的奖项。
金马奖吗？
金马还没。其实那时候我们是用底片拍的嘛，那其实那时候
哦，你们那个时候用底片拍，啊，
对，没错，还在底片的时代，
很贵耶。各位听众现在应该很难想象以前的壁纸，
嗯，
是用底片拍，因为它一卷是几多长，
哦，我们是用16厘米拍，大概400尺，大概400尺12分40秒，
一卷只能拍12分40秒。
对，
那如果 NG 呢，可以把它洗掉重来吗？
不能洗掉。
那一卷车那时候多少钱？
哇，上万块哦。
上万块嘛。
对，上万块。
然后洗出来好像也是上万块嘛。
对
对,
对，然后调光也是算时间这样子，就 double double double。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应该要花个一两百万就做这个事情吧？
那倒是没有啦，大概三四十有。
就是大家就是卖肾终极，就是我也去买底片，因为现在很难，大家很难想象，都是数位化，
嗯，
现在真的很难想象用底片拍壁纸，或者用底片拍现代电影。现在可能像诺兰啦，可能诺兰还是很推崇，
嗯，
就是用底片来拍一部很长的电影长片这样。
嗯，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卷只有12分钟，应该每个都是要排练再排练排练再排练然后才开始拍吧。
没错没错，在至少在学校的教学的逻辑之下都会希望你先想好。
嗯，那你后来有得什么奖？
后来就是刚刚提到了底，因为是底片嘛，
嗯，
所以那时候都还有柯达底片的竞赛
哦。
我们其实
就像现在 MOD 晶片子的概念一样。
对，但那时候只有底片，用底片拍的才有。
嗯，
那时候我们还得到了代表台湾参加亚洲区做比赛。
然后呢有没有得奖？亚洲区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得到什么？
就代表
哦，只有代表。
对对对，但是已经是很棒的一个开始。
嗯，所以就屌欸这样子。
不知道观众还知不知道以前台艺大还有一个金狮奖。
我有听过。
对，金狮奖，金狮奖我们就有拿奖。
金狮奖你跟各位听众讲，当时金狮奖是给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作品去参赛？学生界的金马奖
大概其实就跟金狮奖是差不多，只是就是台艺大办的这样子。
哦，
然后 对，但是它也有分国内的竞赛或是还有国外的竞赛。
嗯，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国外的都是短片，啊，
什么马来西亚，
对对，国外的学生，国外的同学，
嗯，英国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分国内比赛跟国外。
然后你那时候得了很多奖，
金狮奖得了一个奖啊，
是什么？
评审团特别奖，那时候也得了这个奖。
好，我就很好奇什么叫做评审团特别奖。每次就是那种这种比如说什么金穗奖啊金马奖就会有一个什么评审团特别，这是什么意思？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因为评审团其实你是那个遗珠，哦，但是呢大家就觉得说没有，我就是很喜欢，我就喜欢 Jimmy 这个，我觉得很细腻，但是为什么你不选他？好啦，我就给你个评审团特别奖。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评审，我不知道，我不想要这样想，但会不会就其实是这样子。
对，我最近 我有个朋友也是得了这个好像也是什么金穗奖的评审团特别奖，我就很好奇，就是评审团特别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安慰奖，还是说他就是一个被取第一名？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到现在金马奖也是有，例如说类似的。
对，因为以前钮承泽他的那个第一部电影
《
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他好像是得国外的一个什么评审团特别奖。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还有一部电影叫做《运转手之恋》，
嗯，
哦，他当时好像争议性很大，
嗯，
很多人很喜欢，很多人不喜欢，所以给他一个评审团特别奖。好，我现在揭穿了这个伤疤，然后呢得到鼓舞之后，你就觉得我要有心往这个业界走。
应该还不差啦，我就自己是这么
觉
得。
你觉得你自己有天赋，然后还算会讲故事。
对, 對,
對，欸，你当时的偶像是谁？比如说导演
其实老司机，
哪一部电影，就是比如说他是哪一个作品让你觉得哇我就是爱死他？
十戒吧，十戒我觉得蛮推荐十戒，它是一个电视剧。
嗯，
对，它是不是发生在一个社区里面，
嗯，
每一集都有各自的命题跟主题，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嗯，
但你会发现第三集第四集有时候，欸，你就突然出现 了第一集的路人、嗯、或第一集的主角在干些什么事情这样子、嗯、那就对我来说其实奥斯基他的世界里面冥冥之中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有一种莫名的牵扯，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也许你在哪一天你会发现哎、欸，我在哪里见过他、嗯、或是我曾经接受过他的帮助、嗯嗯嗯、或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我现在变得怎么样、嗯嗯、那我觉得这是我蛮相信这个东西的。
什么东西你相信什么？
人跟人之间的相遇就是一种就是命运的安排，我其实蛮相信这个、嗯、然后特别是在某一些电影展现了这个世界观的时候 我更确认这件事情，因为也有人是这样子看待的。
现在的听众只要讲到这个导演应该都是第一个可能就联想他那个三色，
没错，
就是红色
红蓝白
MOD 也是不停的上架跟下架然后再上架的一个经典作品、嗯、念你们这种科系好像都会看一些很特别的电影，比如说欧洲的电影、嗯、文青才会看的电影。那还有呢 你当时还有什么，像比如说我每个时期喜欢的导演都不一样，而且我专门我其实很不喜欢 很主流的导演，比如说有段时间大家在捧四字愈合、嗯、我就四字愈合那个时候无人知晓的那个
夏日星辰，
对，那个时期那个时候他已经就是大放异彩了，我就是坚持不看。我是一直到了很后期像到了那个海街日记的时候、嗯、我才进戏院去看他的作品。以前我可能就会先看惹内的那种欧式异端的小说，我以前最喜欢是卡霍，
里欧卡霍，
对，
太浪漫了，太浪漫了。
我可能会很那个时候会觉得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嘛，所以我就会故意很 gay 吧。我到现在还是很爱大卫柯南堡、
哦、也是我爱。
各位听众，大卫柯南堡近期有一个什么裸体午餐，还有一个部电影叫 Crash， 第一部变形人1987年那个变形人也是他拍的，他专门喜欢拍肉体机械联合的那种冲撞感，就我那个时候就是这种装逼这样子。还是我们来学那个呱吉，我们来聊一下装逼片单有没有我今天就是要让人家知道，看这部电影就是让人家觉得、啊、我们就是与众不同。那个年代有收藏 DVD 的那个年代，你知道秋海棠吗？
嗯，我知道。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都找不到想看的电影，或者是说只有在网路上才知道的那片单，特殊的电影秋海棠才可以找得到。只要去他那个小房间，有没有？他在一个大楼的那个某一层楼，然后推开门，然后进去那个小房间，然后就去挖宝这个概念。然后或者是说老板还没有别的，他说哎、欸，当然有，我再拿出我的那个目录给，不是色情电影哦、喔、我那个时候不是去找那个小电影，不是哦、喔、那个是新光华哦、喔、
常老师，
对对对，我以前会跟那个世新大学人常混，因为我们同个剧团，他们就会有些什么上课的老师的那个必看片单，他们可能在课堂上就看完了，但是我没有看过，所以我必须要从这种管道才去把它找出来看。到现在还是因为那个秋海棠那个老板，那时候我看到他有一个专访，好像有贵公司的杂志的专访，他好像就跑去投资股票他就不做这个东西了这样子、嗯、好了，我们是岔题是不是？
你这样讲我也想到，以前我们就例如说哎，有我们买了什么片，例如说秋海棠买了什么片，或是、哎、我们哪里拿到了一个特殊的很难收藏到的电影，我们就会那时候还用随身碟，现在也是啊，
对，
我就会把那个档案抠起来，然后我就还有好几个随身碟，里面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得到一些电影。
对，还有那种抠过来的 DVD，
没错，
然后用那个什么那个笔，那个奇异笔去写的，
我里面好多。
对啊，我也是，我现在也超多的，
对，
狂收这些 DVD， 现在已经跟垃圾一样。
我现在还是收着，你里面打开我《骑士老子日记》所有有发售的电影。我都有，以前如果你去我上一个家，你我去 DVD 柜、嗯嗯、但是因为我搬过来，然后不想要在大费周章再拿出来、嗯、所以都放在仓库里、嗯、但你打开有一部分哇，好多 DVD 各种收藏这样子。
因为以前还会特别去看那个拉斯冯提尔、哦、就是现在后来去拍一些很奇怪的电影，各内内的电影这些，我就觉得、嗯、啊，他这已经疯了。可是他早期的电影真的觉得你会折服，比如说那个碧玉演的那一部、哦、黑暗中漫舞、嗯、就是那部你就看完，你在电视机面前看完，你都会被震撼，就想说坐在椅子上面五分钟。你后来打算要往业界发展了，然后你那个时候第一部片是什么？
药草师。
台湾有上映吗？
没上，有啊，命运多舛。
OK，
反正就是拿到辅导金，然后反正啊，反正电影的这种从一开始我们写剧本，一直到可以拿到辅导金到拍出来可以上映， 其实太多太多关卡了，
对，
太多
就是环节啦，
环节太多环节、嗯、即便你今天拍出来没有人要让你播，就是没有人看到。那这部片应该要上院线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到后来就没有在院线播，但是可能在某个电视台播过一两次。
真的假的？他有播过？
对，
我没有听过。他是色情片吗？还是说艺术电影，就像阿爸的情人那种片子吗？
没，它是一个古装片。
有裸露吗？有色情？当时男女主角是谁？
男主角是、啊、李国毅跟周采诗。
哎呦，
还有班铁祥老师。
哦，班铁祥老师。哦哦哦，
我的第一，我第一部就遇到了好几位老师这样子。
老师级的。
对对 对, 對。
然后 这部片，那你有拿到钱吗？
哦，我有拿到钱。
对，但是就是那部片就是石沉大海了。
对对对，
可能就是已经消失在龙翔电影台的洪流当中。
没错没错，
他是曾经有在第四台出现过。
有有有，还是有播过，我记得有。因为还是 要做一个结案的动作嘛。
结案，或者是说他可能要回一些一点点的。
对，比较多可能是结案，因为结案才能再拿到尾款之类的。
哦，尾款。
对对，因为你没有结案就代表还没有完成。
导演是谁可以问吗？
我不记得名字。我记得
还在线上吗？
记得他的长相，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對對對，
你在场记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有比较印象是什么？或者说你特别你做那个戏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此生无憾，与有荣焉在这个剧组当中。
你说在第一部的时候吗？
也许是第一部，或者是说你在场记的 过程当中，你还是菜鸟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场记一段时间的时候才可以当副导演嘛，
是
才有个某种程度的掌控权。那你在菜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哪部戏有特别打动到你，可以让你支持在往？因为你做了三年的场记嘛，
差不多
三年场记其实有点漫长，而且很苦。
嗯，
比如说一出戏三四个月，你一年就接三四档左右，可能会休息一下，因为你还要冲浪、养猫什么之类的，是消耗。我觉得，因为你不停的要被使唤，跟不停的要去记，有想要放弃吗？那个时候
没有。
没有，在场记的时候就是你被干掉到底，然后就是被嫌弃，然后你眼泪一擦就往前走，是这样。
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放弃的这个诗这两个字在脑海里完全没有。
没有。
对，
就是你在穷困潦倒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吗？
没有放弃，只是现在是换个思维，或是换个方式怎么去执行这件事情。
你说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的这方式。
对对对对，我其实说实在到现在还是没有放弃说啊，我不拍电影。没有。
嗯，
对。
那你当时最印象最深刻的戏是什么？
场记倒没有，但是你刚刚讲说印象很深的这件事情，我一直到现在，就是人的第一个直觉，或是第一个你问了什么 Q， 我马上想到了，我就想到那个梅芳阿姨。那时候我那时候是副导了啦。有其实我刚好有一个机会就做副导，那时候那个导演就问我要不要做副导的。我就当然有机会可以往上爬，就当然往上走。
所以那个从场记到副导是人家问你嘛？
对 对, 对，
就是说平常就是哎 Jimmy 当这么久了要不要当个副导演玩一玩试一试啊？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那会不会有人就是副导演当一当就回去当场记，就我还是不适合，我还是去当场记了？
有有有，其实有，因为其实专业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
并没有，其实真的并没有说一定要做场记才做到助导再做副导。
嗯，
你认真的走过这一回，你会知道其实不一定是要这样子。
嗯，
只是可能我们刚踏入这个圈子的时候会这么以为。
嗯，
但你做久你会发现彼此的专业其实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架构下我们看起来是差不多，别人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
场记有他场记专业的地方，
当然
有些很多副导你还是不如场记的。
嗯，
对，所以有台湾还是有很多知名的资深的场记。
对，
在联系方面可能远远都比副导好。
嗯，
对，因为处理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好，那梅芳阿姨哪一部片？
我不穷我只是没钱，他就是讲一个香蕉很丰盛很繁华的那个年代。
嗯，你记得片我真的都没有听过。
对，
他们都有上映吗？
有有有有有。
嗯，
有上映。
好的，然后
反正前面就是有一些，反正片子就是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讲，就是你什么时候接到一个片。
嗯，
或是你怎么被人家找到这种。
嗯，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缘机会啦。
嗯，然后这个片会不会上也是因缘机会。
对
对,
对, 对，就太多的不确定性或未知数，真的不知道电影这一行。反正就是那时候有一场戏，就是主角是黄文馨。
黄文馨哦，
对，黄文馨，
你说那个歌手出身的黄文馨，
后来他去演戏，那时候就是演了一个乡下来的人，在外面打拼，然后但是就是一直失败，一直失败。梅芳阿姨就是忘记是他妈妈还是饰演他阿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在家等着他，然后他就回来。黄文馨也没说什么，黄文馨只是坐在他的面前，然后梅芳阿姨就是帮他整理头发而已，什么也没说，然后就是打理一下。就是我在现场看，我看着看着，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对，
你常常这样吗？
我看戏，我是说我在荧幕前，不是，就是看电影，就透过电视机或是大荧幕看的时候，我其实蛮常流眼泪的。其实演员只要有演到位的话，通常你会有感觉的。对，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就是在现场，就看着戏，然后就流眼泪这样子，就感受到那个你真的很诚实很诚恳的在传述表达那个情感的时候，是会打动人心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行当这么多年当中，你怎么看待演员这样的职业或这样的生物？
我觉得演员这个角色的话，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蛮看这个演员本身的感受力、领悟力， 他得到了什么东西，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对，
然后赋予给这个角色什么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蛮看演员本身的。导演遇到了一个很棒演员，那真的是一个最棒的事情了。因为 你导演再怎么想象，你的演员 get 不到你的想法，
对，
或者是你的演员就领悟不到、感受不到这个角色会有怎么样的状态，那个角色就是会不出来。天赋的成分蛮大的。你当然你可以后天的去学习，
对，
表演的方式什么的，但很多时候是先天对这个角色、对人物的感知，这件事情你理解了多少，后来才是怎么样的表现。那怎么样的表现，那就是你的再创作、再创造。因为像李康生，他的可能对他大家来说，他的表演方式可能好像看起来都差不多。
哦，你好伤人哦。然后呢，
我说这就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坏或不坏。蔡明亮里面的电影的时候，
对，这是我本来要想要帮你讲的，就是说，因为李康生他就是走蔡明亮那个体系的表演，他本来就是要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打磨那个角色，或者是花很长跟那个角色相处。但他相处方式是说，不是我给你个剧本然后你一直读去，没有，全部都从生活当中慢慢的融进去。
我记得蔡明亮的脸之后那一部叫什么，
郊游
啊，郊游，
对，
郊游里面有一场戏就是李康生在吃，在因为他举牌的嘛，然后他就举牌下班之后他就蹲在路边吃鸡腿便当，吃了七八分钟吧我记得，我在大荧幕前我就看他吃我就哭了，你知道吗？对，他没有什么，他是表演也不是表演，他就是很活生生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就在你面前。我那时候我就哭了，就看他吃鸡腿便当就哭了。
我反而是在他那部电影的，他有一段就是他一直看着那个画，
最后一场戏
的那一段的时候，但因为那一段真的好长，然后我刚开始有点不耐烦这样子，然后 后面的那个陈香琪就是也是很缓慢的跟他有一些互动，我刚开始很不耐，但是到他们两个这样默默的这样陈香琪去抱他的时候，然后李康生还是很专注的在那个画上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哭哦，是不敢让人家知道，你是忽然的那个忽然就是爆出来，那个眼泪是忽然就这样爆，然后你不敢让人家知道，你还会然后忍住，然后你身体不停的颤抖，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哇，这是我觉得是生命力的传递，这已经不是哦，李康生很会演，不是，我觉得说，哇，他当时投注在一个演员同这个凝聚到底要多久，然后你还可以在后面的时候可以让你有被那个余韵打到，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如果离开了这个，比如说像蔡明亮的电影之外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怪怪的。你不是说他演得不好，但你就觉得他怪怪的，因为他的那个出发点永远就是，然后去慢慢的去融入，所以他可能他进入到这商业电影的时候，对不起，我没那么多时间。我们三个月就拍完，或者是不好意思，康哥一个月，这个片一个月要拍完哈，所以他永远可能就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弧线。角色弧线其实他有，但是你给他更多像蔡明亮这么多的时间，我相信他可以发挥很好。因为我这几年 我有跟你一样的感受，他没有不对，
他没有对与不对，他就是他就是那个角色，他没有在演，
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对，是这样解释，
他没有在演，
到了那个商业市场的时候他必须要去演，因为他必须要在压缩的时间跟金钱上面去做搏斗，
这也是演员困难的地方啦，每一个角色或是每一个戏他有不同的需求，他有不同的 表现方式处理方式，这演员也是蛮辛苦，真的蛮辛苦。
那你觉得演员走红就是运气吗？你看了这么多演员超起超落，
绝对是运气，我觉得80%都是运气，成不成都是运气，
命好不好这样，
确实是，
对，
绝对是，绝对是，我觉得在我国外不敢讲，在台湾至少 我看起来是这样子，
而且它是一瞬间的，它好像不是那种慢慢的进阶，哦，我本来是中特大特，然后慢慢忽然就变成，不是，就忽然就是啊，这个角色他就中了，或者他碰到这个角色，他也许他是一个很奇妙的电影，可能他不会上，或者他可能在过拍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完蛋，但他可能出来的时候就炸，像比如说台北物语，台北物语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我们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但他当他用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式炸掉，对，然后大家也是觉得哦好啊，那我们就继续吧，或者是说哦谢谢各位，那我们就我就当这个位置了，我受之有愧会是这样，所以你也这样看待演员，那你有碰过那种演员刚开始对你吉米哥的，后来就是再不理会你的演员吗？还是你要等到下一集的时候再讲？
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对对，
不敢讲了吧？
对
对，
这个就
那你今天想要推荐什么电影？
我想推荐的是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
竟然会有人推荐这部，为什么？为什么要推荐这部电影？
为什么推荐这部电影？我觉得其实，你喜欢一个东西，就是它必然跟你有一些相关的东西，或是你喜欢的东西。那我觉得这部片完全就是跟我的人生观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不快乐，这样痛苦，
不是出自于不快乐，而是出自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改变不了。对，
无力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必须这样子苟活着，
这样子的去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你再怎么努力你会发现，哦，它就是注定了。最后其实我有得到一点开心，原因是你有看过吗？就是他最后故事就是四个主角，
对对对 对
一开始没什么关系，然后其实后来这四个主角四条线就串在一起，
对，
这就是他们一天，他们最后某个主角跟谁跟某个主角他们就搭车到遥远的东北，因为听说那边有一只坐着的大象，
对对对，
所以他们最后就搭了这台车，因为前面发生很多事情，我就不剧透，反正就搭了这台车要逃离这个狗屁叨叨的世界，搭着夜车一直走往北走，然后到中途站就停下来就休息了，他们还是没有到目的地，可是骗子故事的最后有听到大象的一声，
又哭了 OK， 吉米又哭了啊，一个爱哭的吉米，
我现在讲我都想哭了，你知道吗？
好，我们给他一些时间。
你知道，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改变不了的，
对，
终究还是有点希望在那边。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就是他最后那一声哭泣，哇，我真的我真的不
及你心这样。
对，
好，吉米他现在在哽咽了哈，我们就在他哽咽当中，我们就继续要收尾了哈。那如果各位听众呢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记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First Story 给我们一些留言，然后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5颗星，然后也欢迎订阅我。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再听吉米这个爱哭的吉米继续在我的节目上哽咽跟哭的话呢，也可以写信给我或留言给我这样子。然后你是觉得我们今天还没有聊完？对，我没有聊，因为我们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猫在这里围绕着，就很感谢吉米呢，在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跟哭泣这样子。那我们下期老罗演员日常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我是老罗，
我是吉米，
谢谢各位，拜拜，
拜拜。